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，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。
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今天每周辅导教室这个课程还是要继续探讨有关动机的问题。我们还是在开始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，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进入到这个课程。这个问题是，对于除掉心中的偶像，重整心理做事的动机，你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和建议？对于除掉心中偶像，重整心理做事的动机，你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和建议？在上一课，我们透过圣经的民数记，从以色列对摩西表达的不满，去了解有关以色列人深层次的动机的问题。他们表面上是埋怨摩西，但实际上他们是埋怨神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，他们的动机好像很简单，就是要活下去。但从深层次里，他们的心里是要崇拜偶像。在上两节课里面，我们清楚地解释和分析了人心里偶像的情况。所谓心中的偶像，并不一定是实际而具体的事物，它可能是一些很抽象，发自人内心的欲望，比如说平安、尊敬、成功等等。这些东西基本上不是坏的东西，但当人的眼目完全的被吸引，甚至让人把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放在上面，重要性远超过于神在人心里的位置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圣经里有不少的经文提到，当人爱神、侍奉神、相信神和荣耀神，就会产生与世界的对立。在圣经里，属世界有时候解释为属魔鬼，意思是信徒如果不是站在神的这一边，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，就是站在属魔鬼的那一边。很明显，两者是相互对立的。信徒要在属灵与属世的价值上来做一个选择。当人的欲望凌驾在神之上，人不单与神为敌，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所以在上一课里，我们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在最坏的人际关系里，可能看见人对神的态度。当我们憎恨某个人，不能原谅某个人，可能神在我们心里的位置已经被某些的欲望所占据，甚至我们是篡夺了神作为审判官的权威，因为我们是按照自己带罪的本性而来的动机。我们说过，人想要得到的东西本来不是坏的，但是当人把这些东西看重到缺一不可的地步，这些东西就占据了人的心思意念，他们就变成了偶像。人敬拜不正确的偶像，需要别人来教导吗？绝对不需用，我们自然就会懂得。作为受造之物，我们对自己的能力之外，也都会有依赖的需要，这是神在创造时候所设计的。人按理是要依赖创造他的神，但为什么我们会依赖一些不值得我们信赖的呢？除了有不认识神的一个原因，也存在下面不同的情况。这里我就想和大家来分析几方面的原因。第一，是因为骄傲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拜偶像的人是骄傲的，就算他们向偶像屈膝，他们仍然是骄傲、狂妄、自大。很明显的，人寻求和敬拜偶像，实际上是为了提升自己和自己的愿望。纵使是拜偶像， 我们仍然是不愿意有任何的事物凌驾在我们之上的。我们选择偶像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它可以将我们所要的给我们。举个例子说，药物是带来无味，吸食软性的药品的人寻求兴奋，忘记了惧怕和痛苦。性爱之神带来愉快，财富之神带来权力和影响力。好像巴利的先知，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来操控巴利，让巴利来服侍自己，这就是一种骄傲。第二个原因，自主。自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来发号施令。崇拜偶像的人事实上是要自立规章，不要顺服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的主权，这也就是亚当原罪的实质。虽然神已经清楚地告诉他该怎样做，亚当仍然要自作主张。偶像崇拜也就是因为我们要创造自己的世界，并与神隔离。第三个原因，纵欲。骄傲和自主都指出受造之物心中有私欲，而且是越要越多。偶像崇拜通常和荒宴醉酒或者其他的放纵之事是相提并论的。圣经的哥林多前书十章七节说，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人拜的，如经上所记，百姓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事实上，纵欲也就是贪心。另一段经文，以弗所书五章五节说，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。新约圣经里有不少的经文都提到情欲的问题。我要就好像是人心里的主题曲，而我要这个渴求里面充满了骄傲、自主和纵欲。高举我的欲望、我的要求，实际上是自我中心的表现，这是偶像崇拜的情况。这个偶像好像就是我，但实际上人不是将自己提升到偶像的位置上，而是想要偶像来供应我所需要的。当人惧怕的时候，人利用金钱这个偶像给自己安全。人并不是想要金钱来控制自己，但是人希望金钱换取自己想要得到的。人想要快乐，于是人抓住性爱、食物或者睡觉等等这些偶像。问题是人总觉得是不够的，于是人想要的更多。由于这个原因，人的偶像呢也越来越多，人的欲望无法满足。当欲望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，人就会越发的寻找更多的偶像。或许很多基督徒都认为自己家里面没有偶像，因为自己已经信了耶稣。但我们不要忘记，基督徒心中仍然有潜伏的偶像，并且影响着我们犯罪跌倒。基督徒心中的偶像是隐藏的事。有的时候，我们做基督徒，可能会觉得只相信耶稣，就有点不足够。为了满足起见呢，我们必须一面信靠耶稣，一面信靠偶像。比如在实际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报税的时候不诚实，在婚姻里面不忠诚，甚至回避一些感觉麻烦人的事等等。这样的行为我们觉得不算太差劲，因为我们并没有公开的否认基督。但人可能忽略了一点，就是折中的信任，不全心的信靠，实际上就等于是离开了神，不相信神。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《心处我心》。
耶稣，真人 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痛苦，耶稣为我们抵过凡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，因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，完全的医治，感谢耶稣，我的救赎，我的平安，我的医治，
面对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情况，我们是否只能够承认自己有罪就算了呢？还是我们可以积极的去除掉心中的偶像呢？我想正确的答案当然就是要立刻开始和罪来对抗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差遣圣灵和我们同在，我们依靠神就绝对有足够的力量去除掉心中的偶像。那么我们怎样可以实际的行出来呢？下面就是一些除掉心中偶像的重要方法。第一，省察自己的心。省察自己的心，人要改变必须从心里开始，让我们仔细的来看看自己生命的果子。圣经里所说的生命的果子可以解释为人的行为，人心里想什么就会在行为上表达出来。如果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不断的在犯罪，无论是大罪或者小罪，又或是我们整天的忧虑或者惧怕、失望或者绝望等等，这些生活里的情况 是否已经揭露了我们和神的关系呢？我们说相信神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忧虑或者惧怕呢？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神，为什么还不断的在犯罪呢？一些小孩子为着一件玩具来争吵，单单分析是谁先拿到了这个玩具，是不能平息小孩子的争闹的，也不能改变小孩子的心，必须让这个孩子们明白，他们之间的争吵是来自内心的情欲征战。人内心的情欲是隐藏着的，别人没有办法知道，也不能看透我们的心。基督徒有时候在外在的行为方面可以是守着律法行事的，因此看起来好像是很有生命的，但是内心却是远离神，这不是真正的信仰。人不能看人内心，但神却看透人的心。神对基督徒的要求绝对不是只是外在的表现，而是更高的标准。圣经诗篇51篇17节说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第二个方法，回转认识三一神。省察了内心以后，我们应该转向耶稣。只有当我们专心地去认识这位值得我们敬拜的神，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改变。虽然有些人认为改变需要一套计划或者一些步骤，但是心里面的改变却是基于认识一个人。比方说，在困难之中，你遇到一个人，对方给你很多的鼓励，也给你实际的关心和帮助，这个帮助你的人就有机会来帮助你的内心有改变。可能过往你很悲观，觉得什么都没有希望，可是经过这个人来帮助你面对困难以后，你开始重拾信心，也能够面对前面的生活，有了盼望。人尚且能够改变人，我们岂不期望神更能够改变我们吗？所以改变的方法是从心里开始，也要在神的福音里面来继续改变，因为神在基督的死和复活上完全彰显了他自己。父神在耶稣完全显明他的良善、能力和荣耀，我们也在基督里找到改变的方法。圣经彼得后书1:3说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已经真正的认识神，也接纳了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主，你必须会有这样的经历，那就是惊奇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当我们立志相信和接受神的那一天，我们就得着神的接纳和宽恕，我们也看见别的基督徒同样经历神无条件的接纳和饶恕，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的罪做苦行或者一些忏悔，也不需要自我的责罚。相反，赦罪就是来自神，我们只需要凭信心来接受这份礼物。以弗所书2:8-9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神赦罪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有好行为，如果赦罪是因为我们的行为，我们就贬低了神借着基督的工作而有的荣耀，这样神的饶恕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因此我们就看到神对人的赦罪的恩典 绝对不能和人在得着赔偿之下而做出饶恕来相比的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神的饶恕就临到了我们，这是无条件的爱。我们因此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不过是一个开始，神怜悯的爱也要继续地来改变我们的心，并且改变我们的生活。讲到这里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向神抱怨和发牢骚呢？听了刚才的解释，现在你是否清楚而肯定地确信神，他就是厚赐与人的主呢？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需要反省自己的生命，看看自己有没有在一些隐藏的罪恶中放纵自己呢？有没有因惧怕而挣扎呢？是否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呢？现在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不喜欢的，我们需要让神来帮助我们除掉这些心中的偶像。我们需要寻求神，更多的来寻求神的话，来认识他。当我们愿意这样行的时候，一定会有更多的去认识神，去明白神的心意，因为神乐意向那些寻求他的人来显现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说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另外一段以弗所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说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第三个方法，信而顺服。越认识自己的配偶或者朋友，通常我们会对他们更有爱心。同样的，我们对神的认识也会促使我们有行动，叫我们更加相信并且顺服。以弗所书五章一节说，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。从这个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，我们一旦认识了神，我们就会乐意来跟随他。他既然这样的爱我们，我们也愿意来知道怎样回报他的爱。究竟基督徒怎样的实际的凭爱心行事呢？接下来我们用一些经文来做一些例子。因为神的爱，所以我们回应神的爱，用一些行动来回应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，弃绝谎言，个人与灵舍说实话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说，生气而不要犯罪。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告诉我们，免人的债好像神免了我们一切的债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不要偷窃，要亲手做正经的事。罗马书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教导我们说，爱朋友以爱敌人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教导我们说，凡事知足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三节来提醒我们，为操练节制而征战，在忍耐、温柔、喜乐中长进。在以上的这些例子当中，我们看到基督徒因为爱神，以致我们愿意在行为上荣耀神，来回应他的爱。 可是人的确是复杂的，虽然在有外表的活动或者行为，内心却有一颗动荡的心，那就是不断地在寻找除了神之外可以信赖的对象。人的心里存在着目的、倾向、意向、想象、计划、愿望、渴求或者欲望等等。人的心既然是这样的复杂，别人当然不能够单从外在的行为来明白他的内心，甚至人有时候也不能够真正的了解自己。对于有外在的行为但与内心的动机不一致的问题，旧约以赛亚先知曾经这样的预言，指责以色列人说，这百姓是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人的心就好像井底或者是树木的根部，都是隐藏的，不容易看得见的，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知道它深处的状况。但是我们只要愿意靠近神，向神来祈求，向神说，神啊，求你监察我，我们就可以因着有神住在我们里面，并且被神的灵和他的爱来管理或者约束的时候，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能够有从神而来的纯正的动机所驱使。我们认识神比知道自己的动机更重要。神乐意向寻求他的人来彰显他自己。亲爱的朋友，虽然我们觉得自己对神的认识是不够的，是很肤浅的，但是我们不用担心，只要我们能够专心地留意神，花更多的时间去仰望信靠他，那么在认识神的事情上，我们一定会有长进的，生命也因此产生改变，甚至我们的内心的深处也会同样有不同的改变和更新。基督徒需要常常的反省自己和神的关系，否则名义上所说的相信主，但生命却仍然的是属肉体，仍然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，这样的话基督根本没有住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心中所崇拜的还是其他的偶像。人心里崇拜的对象是神的话，真诚的敬拜也会带来顺服神的结果，这样让我们在生活上凡事都能够以神为首要考虑的目标，这样信靠神也必能影响行事为人的动机，也能从神的角度而出发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透过这三节课的讨论，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些重要的提醒，愿神赐福你。
求助。